佛说四十二章经，纠察法师、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好，从今天开始呢，学员呢跟各位共同研究佛说四十二章经。好，这部经。那佛说四十二章经呢，是最早传入到我们这个中国的一部经啊，最早传来的。那四十二章经跟一教经跟八大忍觉经，我们称它为一教三经。好，那当然，它对我们一个末法的修行人来说，都是一样很重要的。好，因为都是佛的一教。那这三部经的话，同样都称为一教，这个一教三经的话呢，那他们有他们共同的地方，还有他们不同的地方，还有差别的地方。那在他们共同地方的话呢，四十二章经，当然还有一教经，还有八大忍觉经。好，所有的经典都是一样，好，无非都是标月指。那透过这个标月指呢，来看呢我们心中的真月，好，来看到我们这念真心，好，使我们能够破迷起悟。那么就是一教三经当中，好，乃至一切的经典，它们共通的地方。那不同的地方的话呢，在前面的八大忍觉经还有一教经里面，我们会很强调这个诸法的升起的次第。好，一切佛法它升起的次第，好像《一教经》里面，我们会讲到，好，先破这种根本的初众烦恼，然后离开三恶道。那么接着呢，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建立种种这种出世的法门，好，包括少欲知足，好，乃至远离精进，好，乃至休止修观，好，乃至最后回归到不生不灭的离体，这个整个八种觉悟的法门。那么在八大忍觉经，还有在一教经里面，我们会强调这个诸法的升起的次第。但在四十二章经当中的话呢，我们会强调这个修行的这个善巧。好，就是说，你了解这个诸法的升起次第之后，那么再来的话，你要实际去实修。因为了解次第，但不去实践的话，等于是说是如宝啊。那对我们的这个解脱来说，一点帮助都没有。那我们今天要实修的话，好，当然我们要根据佛的这个经论，好，然后依持这个经论来思维来学习。那么这个时候呢，这种善巧也就是很重要了。好，你要修行一个法门的善巧就很重要。那么在四十二章经里面，它一方面告诉我们怎么样修行实相观的方法，它会很有善巧。好，透过很多简短的语言文字，好，比如说，好，叫我们告诉我们修行人，好，应当在修行的时候，心不系道，意不结业，无念无作，非修非正，不利诸位，而是从罪。好，告诉我们整个修行的方法，这个修行实相观的一个原则。然后这是一点。那么在另外一点的话呢，告诉我们破除我们这种心中爱欲，也有很多的善巧，好，包括很多的譬喻，比如说告诉我们，我们要是执着这种世间的这种五欲的话呢，就好像啊逆风直去，在这个逆风当中，指着火把一样。那么或者就好像譬喻啊，这个我们一个小儿啊，在舔这个刀刃上的蜜糖一样，不足一餐之美，而有割舌之患。好，那么透过这样的认蜜的譬喻，来使我们呢，很对这种五欲的过患，能够有一种很深刻的认识。那么这些就是善巧。好，那么当我们了解这个整个佛法这个修行的种种次第之后，我们要实际去实践的修止观的时候，那么我们必须要学习这些的善巧。那么在四十二章经当中，告诉我们很多这样子的一个方法。好，那么这个是四十二章经跟前面两部经它所不共的地方。好，所以我们了解这三部经的关系。那么接着呢，我们再说明这个四十二章经呢，它流传到中国来的这个整个的因缘。那最早在那个东汉孝明帝，东汉明帝一个说法是东汉明帝的时候，永平三年的时候，那天有一天晚上啊，这个东汉明帝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梦到这个金人，有个全身散发着金光的这个神人，然后从西边飞了过来，然后来到这个宫廷的前面停了下来。然后因为这个梦啊，梦境非常的清楚，那么也非常的特殊，所以呢，这个汉明帝他一早起来就问这个群臣啊，文武百官， 问说这样的梦啊，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对我们国家是吉祥的呢，还是不吉祥的？那这个时候呢，太史官，掌管这个天文的这个太史官啊，傅毅，他就回答说啊，他说我听说在西域有个神，西域有个大神，那个时候还没有佛的这个名称，所以他们称在西域，也就是在新疆、印度这一带啊，有这个大神。那么这个大神呢，他的名字，当地的人称他为佛。那他说，陛下，你在梦中所见到的这个金人，或许就是个就是佛吧。那么接着呢，再接着进一步的这个博士王尊，他在进一步的跟这个明帝啊解释所谓佛到底是怎么回事，跟我们中国的关系啊。他说，其实啊，根据这个《周书易记》的这个记载，这是一本古书，古的这个很古老的历史书啊。它上面记载说啊，在周昭王26年甲乙年的那年的时候，那时候在中国啊也有个瑞相，那个时候佛陀诞生了。那个时候在中国的话呢，整个这个江河啊泛滥，整个中国的这个大地啊，很多江河都泛滥出来。那么同时呢，大地震动。那么同时呢，这个有五色的光啊，贯穿这个太微星。当然，这个太微星呢、啊，是代表古代的皇帝的心呢，帝心呢、啊。那么当然，这个事情呢、啊，有五色光贯穿这个地，这个皇帝的太微星呢、啊，当然会引起皇家的高度重视。结果他们就请那个太史官的苏游来做个卜筮，卜卦，用易经啊来卜卦。结果卜卦的话呢，得到个卦，一个卦象，得到乾之九五，飞龙在天，这个卦象。那么这个从这卦象当中，他们解读啊，就是说代表说啊，在西方那个地方有这个大圣人出世。那么同时呢，他们也透过这种卦辞呢，他们猜测说啊，经过1000年之后啊，这个西方这个大圣人他的教法呢，会加倍。到了这个东土，这个震旦这个地方，那1000年后也差不多就是在东汉明帝那个时候。但是在1000年前啊，我们的老祖宗从这个易经当中和占卜啊，就占到这个卦象。后来呢，这个周昭王就命这个底下大臣啊，把这个事情呢、啊、刻在石头上做记录，埋在这个南郊啊这个祠堂，这种太庙那个地方，做个记录传给子孙。后来呢，过了几十年之后，在周穆王的时候，那在周穆王的时候，这个时候又是一样，天地震动啊，然后呢有白虹12道贯穿这个，经过从这个天空啊当中贯穿这个整个天空，乃至贯穿这个太阳，贯穿而过。那么这个时候呢，当然这个事情也是非常的不吉祥的一个征兆。后来皇帝啊就请那个太史护多来这个占卜，就占卜的话，结果发现到说，就是西方啊这个大圣人这个入灭的这个现象。那这个现象啊，根据这个《泥幻记》里面记载也是一样，在佛陀入灭的时候啊，这个大地一片惨白，然后这个白光啊都贯穿这个日月。好，那个这个现象啊，跟我们中国的记载是相同的。好，那么这个就是博士王尊他对这个明帝的一个解释。好，这个佛最早跟我们中国接触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时候呢，东汉明帝他既然知道啊，他所做的这个梦啊，不是在胡思乱想，是真正的有这回事情。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在这个永平7年的时候，也就是他做梦4年之后，他就派这个中郎将蔡英还有博士王尊等等的一起这个郎中了蔡英还有博士王尊等等的这些大臣呢，到西域啊去取这个佛法回来。那么他一共18个人呢、啊、就到达这个到印度中间经过这个西域诸国，然后到达这个印度。然后呢然后在这个中间的时候呢还没有到印度了，到这个西域的那个地方的时候，就碰到这个迦叶摩腾跟祖法兰这两位尊者。然后呢，他们同时在这个大肉支这个国家就誊写了42藏经，然后就把这个42藏经还有很多的这个经典还有这个佛的舍利子等等的这个三宝物啊 那么从那个时候把他带回来这个中原。然后在这个三年后，永平十年的时候，他们回到了这个中原，然后回到这个洛阳，当初的首都啊，洛阳。那么这个时候呢，皇帝啊看到这两位尊者啊，还有这个带回来很多这个经论啊，还有很多这个还有一些佛的这个舍利子，就看了这龙心大悦啊，看得非常欢喜。那么这个时候呢，皇帝就为他们造了一座白马寺，好，然后在这个当中翻译42藏经，还有一切他们从西域所带回来的这一切的这个经典。那这个42藏经就是这样带回来的。那么接着呢，我们讲到这个42藏经呢，他带回来之后的一种感应，好，就是说这经过了四年，好，到永平14年的时候，到正月日，好，农历的正月日那一天的时候啊，这个道士啊，主善信，还有这个五岳的这个道士啊，几百个人、啊、联名上奏给皇上，那么请求啊，跟佛法的这个的斗法。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啊，汉明帝对这个两位尊者，还有对佛法这个崇信的程度非常的高，非常的崇信。那他们那个这些外道的道士啊，看到皇帝啊，原本都是信道家的，然后这个时候呢，却改信了、啊、这个佛法，心中啊非常不快乐。所以说呢，他们因为心中嫉妒的缘故呢，所以他们就联名啊，五岳的这个道士啊一起联名上表上奏章，那么请求啊跟这个佛法跟西域的这个僧人来斗法。好，那么这个时候呢，皇帝也答应了。结果呢，就在这个正月15日的时候，他们两边呢、啊、就开始布置，好，大众在这个白马寺前面集合。那这个时候呢，这个主善信等等这些道士，好，把这个他们这个道家的这个经典啊，好，什么灵宝经啊等等一些经典，放置在这个白马寺这个道路东边的这个地方，好，一个祭坛上。那同时呢，这个汉明帝，好，把这个从西域请来的这个经典，包括42藏经，所有的这个经典还有舍利子，放在这个道路这个西边的这个七宝的这个塔上，七宝的行殿上面，然后两边就开始比试了。那么刚开始的时候呢，他们怎么比？他们就拿火去烧，他们认为如果是真经的话，不是虚伪的话，那应当啊，这个上天会保佑他的，会加持他的，应该是不会烧坏的。结果呢，他们就放火去烧。刚开始的时候先烧这个道士的这个经典，那时候从这个祭坛下面呢放火开始烧这个道士的这个 道家的经典。那么一边烧的时候啊，那主善信啊还有一些道士啊开始做法，一直绕这个坛啊，哭哭啼啼啊，祈求他们的天尊啊加持啊。他们告诉他们天尊说啊，过去啊这个整个中国乃至帝王啊都是信这个道家，现在啊这个因为这个西方来了几个和尚啊，使得这个皇帝啊还有很多大臣啊，对这个道对道对这个道家的这种恭敬心啊，就是减少很多。这个他们这个时候呢，就祈求这个天尊加持啊，让这个经典不要烧坏。一边祈求一边绕坛呐、啊，哭啼的祈求。结果呢，没想到这些道家的经典啊，全部都烧成灰烬，一点都没有效。那后来呢，这个时候再来了，换佛教徒这个地方，换这个。那个迦叶摩腾跟诸法兰所带回来的这些经典也放火去烧。哦，没有，还有，我刚才没有讲完，还有那个原本啊，那个主善信啊，还有那些道士，他们也不是说，也不是，也是非同小可的，他们也是有很多道术啊，他们也能够上天啊、下地啊、隐形啊，很多法术。他们本来想在那个时候也想表现一下，结果啊，持咒居然全部都不灵啊，好，全部都不灵验了。因为护法遮止啊，他们这些咒语啊，全部都不灵验了。好，那接着呢，开始烧这个啊，佛教这个地方舍利子这边经典这边，结果放火去烧啊，结果那个舍利子和经典啊，不但没有回神，同时呢，放大光明啊，都冲上天空。那么冲上天空呢，那么同时在天空啊，玄幻啊，这个七彩的宝盖啊，成就个七彩的宝盖，盘旋着，非常的灿烂，非常庄严。那整个大众啊，都把阴盖住，甚至啊，这个亮度啊，这个比这个太阳的日轮的亮度啊还要亮。那么同时呢，这个迦叶摩腾尊者啊，他也运用神足通啊， 因为他这个大罗汉啊，他应用神足通到天空中去啊，在虚空当中啊行住坐卧非常自在啊，从现中的这个神变。那么同时呢，这个竺法兰尊者在底下为这个皇帝啊，还有一些这个王公大臣啊，还有与会大众啊讲解这个佛法，讲的这个也是大众啊深信非常的欢喜。这个时候天宇啊，天宇宝花、啊、天上散的这个宝花来赞叹这个事情呢、啊。那么同时啊，天上响起种种的天乐、哦、来赞叹这个事情。这个时候呢、哦、大家才相信真的佛法是真的真实的经典。这个时候呢，皇帝啊、哦、这个汉明帝从此啊对着佛法更加的信心、哦、更加产生大的信心。那么同时呢，在场的啊、哦、这个大臣、哦、司空刘俊，还有1000多个这个大这个大臣啊、哦、也要求出家。那甚至啊还有道士吕慧通等等的，有260个道士啊也要求他出家，他也不信道了。那么后来啊，甚至啊这个后宫的王，那个皇帝后宫的殷夫人啊、哦、那个夫人，他跟他的后宫的这个眷属啊200多个人啊也共同要求要出家。后来呢，那汉明帝就造了10几个寺院来安置这些出家人。那么从此之后呢，这个佛法就在这个中国啊建立他这个地位。那么从这里面我们也可以讲到，这个四岁章经它一个感应，这是一部真经啊，绝对不会有错的。好，那么这以上所说的呢，就是这个四岁章经还有这个整个佛法弘传到这个中国的这个因缘。好，故事讲完了。接着呢，我们还来看到这个讲义的正文。那些道士他们可能做梦都没有想到啊，他们所提起的那些天真都是佛教徒，那些太上老君啊还有很多人其实都是佛教徒，他们可能做梦都梦不到，所以说他们那经典，他们那些咒语不灵啊，这也是难怪。他们那些很多天尊啊，很多道家的神啊，他们实际上都是佛教的护法，在那个安世全书里面有记载，很多都佛教的护法，他们不知道，可能后来他们知道了。好，那我们来看到这个22面佛说42章经讲义的这个正文。那欲述此经大分为三，好，我们要讲这部42章经的话呢，好，大致上分为三个大的段落。第一段落解释经体，好，解释这个佛说42章经，好，这个经的这个经体。好，我们现在看这个第一段，好，解释经体。那这个解释经体当中的话呢，是底下的文。我们主要的呢是根据藕益大师他在42章经解里面，他对这个经题的这个解释，我们把它引用过来。好，那学员呢在家里稍微诠释一下。好，我们首先来看到这个佛，好，这个定义，我们看这个文。梵语具云佛陀，此云此梵觉者，为自觉觉他觉心圆满。好，这个佛的话呢是从梵音直接翻译过来的。好，翻译的话具足云佛陀佛陀、哦、台语念的话就佛陀，那个用梵文念就不达、哦、那个台语跟那个梵音很像、哦、那具足的话应该是佛陀，那因为中国人喜欢简略啊、哦、所以呢就把它称之为佛、哦、就好了。那么佛的话呢，这个佛这个字呢含有无量的意义啊、哦、非常非常多的意义，但是呢总摄起来就是一个觉者，就是个觉悟，觉悟的一个友情，称为觉者。那他所觉的内涵呢包括三个，第一个自觉，第二个觉他，第三个觉行圆满。那么首先讲到这个自觉，那么我们凡夫众生呢，我们总认为啊有个实我实法，在五蕴身心当中有个实真实的我，那么离开五蕴身心之外的这一切、哦、依报的三个大地、哦、这个正报的五蕴、哦、这一切都是真实的，有实我实法。但是呢以这个圣言量来观察、哦、以第一地来观察，事实上呢我们所认为这些实真实的我真实的法，这一切除了语言文字之外啊，一切都没有真实意义可得，一切都是名言、啊、都是我们凡夫众生所创造出来的名言。那么从另外角度来说呢，也就是说 外在的这个三河大地，乃至那个内在的五蕴身心呢、啊，都是由我们这念现前念心性所变现出来，哦，寻业发现，哦，所创造出来的一个影像。那么唯有我的业力，我显现出我的一个影像，我这个人道的，哦，这个法界的一个影像。那么畜生道有畜生道的业力，它是显现出个畜生道，哦，这种一正二报的这种法界的这种影像。那不管是什么道，但是事实上这些都是影像，都没有真实意，它就都是由这一念心性，现前一念心性所创造出来的。那么为什么现前一念心性会有创造出这样的不同的差别相呢？佛陀说啊，一切法因缘生。那么一切法因缘生呢，所谓这个因就是我们这个真如本性，也可以称为现前一念心性，我们真如本性就是因。我们进入本性当中，心性本来具足十法界的差别的法，这是因。那么缘呢，一切法因缘生，这个缘的话呢，就是我们过去的业力，我们过去的业力的牵引的缘故，以这种以过去的业力为增上缘，使得我们进入本性就寻业发现出种种不同的差别相。所以呢，我们都很清楚，一水是见，同样的水依着我们过去的业力，我们看到它是清澈的琉璃，清澈的这种相貌。那么天人看到它是琉璃，那么水看到它是色彩，恶鬼道看到它是猛火。如果说水它有真实性的话，那么不可能说不同的众生看到的水都是不一样。那么就是因为它没有真实性，它只是我们众生依着我们正如本性寻业发现所显现出来这个一个影像。所以呢，通常这盆水每个人所见不同，就是因为它没有。它只是个影像，它没有真实性。好，所以觉悟的所谓这个自觉的话呢，就觉悟说哦，一切法都是名言呐、啊。那么一切法都是由我们这念心性呢、啊、所创造出来的。那么由我们这念心性，一切法因缘生，所以过去因缘，起了种种这个染污的因因果果，那么这个时候就成就了苦集而地。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能够回光返照，能够来依着佛法来修行，那么就依着我们这个现前一念心性，所创造出来这种初世间的因果，那么就是这个呢，就是灭谛和道谛。那不管苦集二谛或者灭谛道谛，它都是我们这念心所创造出来的这个影像，都没有真实意。而我们认为我们众生所认为的实有实法，这些都是名言，没有真实意。那么佛陀。他所觉悟的真理就是相，那么这个称之为自觉。那么这个自觉的话呢，跟凡夫是不一样的。凡夫就认为有实有实我实法，那么佛陀认为这个都是戏论啊，都是没有真实意的。那么这自觉，那么觉他的话呢，就说当一个圣人啊，他觉悟了这样的法了之后呢，他不会说只是啊。自己安住在这种奇妙的境界当中，享受这种奇妙的快乐，他进一步的一定会依持我们这个真如本性的这种力量推动，来行这种种种利他的菩萨道。那么十一界的这个众生呢，也能够了解啊，这种真如本性的这种道理，一切法因缘生的这种道理，那么这个就是觉他。那么觉他的话呢，那这个就跟二圣不一样。二圣的人他们仅仅重在自觉，他们对于觉他的这个事情呢，他们并不是很重视，他们并不像菩萨一样发起广大的誓愿，尽未来世，尽未来这个无量的这个生命，尽无尽的这个空间，都要来行菩萨道。二圣的人没有这样的心愿，没有这样的心量。那么这个是觉他。再来第三个呢，觉行圆满。那么这个觉行圆满的话呢，就是说不管自觉乃至觉他，这一切都能够圆满。好，那么就称为觉行圆满。这怎么说呢？我们的过去在《一教经》里面，我们知道佛陀告诉我们说，我们一个修行人，不管修种种的功德呢，于诸功德常当一心，修行所有的这个功德，不管自力的功德也好，乃至利他的功德来说也好，都要依止这个一心的这个道理，一心的这个理来修，也就是观察你现前在自力过程当中能够修行的我不可得，所修行的法不可得， 你在利他过程当中也是一样，能够利他的我不可得，那么所利他所利的众生也不可得。那么虽然说这一切都是如梦如幻的一个影像，都是不可得，但是呢，我们仍然依持我们的菩提本愿，随顺我们的一个真如本性，然后我们来自然的来自利来利他。好，那我们知道在修行过程也要依持这个一心来修一切的功德。那当然我们在因地修行的时候，在我们没有亲证法性之前，我们对这个道理我们只是这种随喜，我们随喜这样的道理，然后呢随分随利的依着我们智慧的浅深的不同，然后我们来随分随利的依着这个道理，然后来修行这个一心的法门。但事实上在没有见到亲见法性之前，都还只是圆修，都还不是真修。但是呢，等到慢慢的我们经过无量劫的这个精进的修行之后呢，我们能够亲证法性，那么亲证法性这个时候呢，就能够真修，真正的能够依止或者一心来修行，来称心起修。然后刚开始亲证法性的时候还只是部分的能够这个亲证，还只是部分的能够真修，能够称心起修。但是等到成就圆满的佛果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能够完全的能够任运的来称心起修。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觉行圆满。好，那么在佛陀这个阶位的时候呢，他仍然不断的自然的来利益众生，二六时中昼三时夜三时二六时中不断的观察这个众生的根基，哪个众生善根已经成熟了，那么这个时候佛陀就为他开示，使这个众生善根能够脱落，能够得到解脱。那么有的众生没有具足善根，佛陀就为他再培善根。那么佛陀在这个二六时中不断观察众生的根基，然后来利益众生。但是呢，虽然说表面上看起来他是不断的在利益众生，但是佛陀的心中啊，他只是随着这个众生的因缘寻越发现显现种种的影像而已，他本身心中并没有任何的这个造作。好，那么这个时候呢，能够任运的来自觉来觉他，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觉行圆满。好，那么以上所说呢，好，就是这个佛的这个定义。那么对这个佛的这个觉者这个定义，在清光菩萨他所著的这个《佛地经论》里面，他举出两种的这个譬喻来说明这种圣人他这种自觉觉他的这种功德。他说啊，如睡梦觉，如莲花开。第一个，如睡梦觉，这个譬喻这个圣人他这个能够破迷其悟，能够亲证法性的这个功德，就像一个人这个睡着了，那么睡得糊里糊涂在睡觉当中做了很多的梦，有时候梦到升天，有时候梦到堕地狱，有时候梦又梦到做转轮圣王，做了很多很多的梦。那么在梦中也经过好多好多的时间，但是等到梦醒的时候，发现他说其实啊，这些境界都只是真的梦心能够做梦的心，除了做梦的心之外，其他的一切的梦中的境界都不可得啊。那这个是第一个自觉，如睡梦觉。第二个呢，如莲花开，能够将自己所觉悟的这个法门呢，向外散开来，向外拓展，然后使一切的这个众生呢，也能够辗转的，也能够得到觉悟。那么这个就是说明圣者这个利他的功德，像这个莲花，灿烂的这种绽开，使一切这个众生呢，都能够亲自见到，都能够得到利益。好，那么这是说明佛的这个定力。那么第二段的话呢，第二个呢，说，月所怀也，佛以度生为怀，机缘未至，默然待时，机缘即熟，应运于要也。这个说呢，也可以念的月，也就是月，月所怀也，佛的这个心中欢喜，就是说佛陀以这个度一切这个众生为他这个本怀，为佛陀出世的本怀。就像《法华经》所说的，今天佛陀出世的目的就是要使一切众生都能够开示悟入佛的之见，所以佛以度一切众生为他的本怀。但是众生得度的机缘尚未成熟的时候，这个时候佛陀默然等待这个时间因缘成熟。所以众生得度因缘没有成就，比如说 众生他福报不够，虽然说他可能跟佛也是有缘，但是呢他福报不够，这个时候呢不能够为他说佛法，说佛法之后他听也听不下去，最后他听下去在他心中一运转也可能会变成邪见，那这个时候呢对他来说没有利益，福报不够。或者呢可能众生智慧不够，他虽然有福报，但是呢他的智慧很卑劣，今天为他说佛法，说这个出世的解脱法，那还不行，那他还不能够承受。好，就像那个经典讲啊，这个狮子乳啊一定要这个金瓶啊才能够承受，这个狮子的奶啊一定要这个黄金的瓶子才能够承受，你要不是用黄金的瓶子来盛这个狮子乳的话，一切啊那个容器也都会破裂。那同样的他本身要有这个智慧成就这个法器，那么佛陀为他说法那么才有用。所以这个如果智慧众生智慧还不够的话，那么这个机缘也是不成就。那么或者是有的众生呢虽然福报也够智慧也够，但是呢弟子相不具足，就说他这个修行人他这个求法的心呢、不是很殷切，他有福报他有智慧，但是呢他对这个三界的苦啊一向都是悠悠泛泛，都不是很在乎。那么同时相对的他对这个善知识的这种渴望的心啊就不是很强烈，所以他这种求法的心不是很强烈的时候，他弟子相不具足，所以佛陀也没有办法为他说法。所以这个时候呢只好默然待时，佛陀就在昼三时夜三时不断的观察众生的根基，等待这个众生的善根成熟，然后才有办法为他说法。那么这个时候呢机缘既熟因病已药，这个时候呢这个众生的善根成熟了，包括他的福德资粮，包括他的智慧资粮，包括他的弟子相，一切一切的机缘都已经成熟了。那么这个时候佛陀就因病已药才为他做种种的开示。好，就像这个经典里面这个续分里面所说的，复有比丘所说诸义求佛禁止，世尊教示一一开悟，合掌经诺而圣尊赐，就这样子。好，因为有比丘他心中有求法的意乐，同时他福德资粮跟智慧资粮都具足，那么他来佛陀面前请问佛陀法义，所以这个时候呢一切因缘都已经成熟了，所以佛陀能够为他开示佛法，能够应病与药。好，那么这是月，那么这个地方月的话呢，除了解释说这个说言说的说之外呢，他更进一步的他把解释成月，幻月的月，月说华严。好，我们再来看第三个42章，约束标明盖从一代十教之中摘其最切要最简明者，即为一策，以斗此土基夷，所以文略一广，盖通十教，未可则判作小圣也。好，42章经它的约束标明约着这个内容这个数目呢标它的名称，因为它这个里面呢除了这个续分之外的话呢，后面有这个42个段落，有42章的这个42个章段的经文，所以称为42章经。那它的内容的话呢，概从一代十教之中，从佛陀一代十教之中的一些开示当中，那么选取这个佛陀开示内容最切要，这个内容当中很切要，这个能够契合众生的这个根基。那么文字的话呢最简单扼要的，最简明，就是文字最简明的，那么集为一册。那么他讲内容的目的呢，他是斗持土机，为了合乎持土这个我们东土了，我们中国这个地方的众生的这个机宜的根基。好，因为我们这个中国的我们汉地的众生啊，个性啊好简未繁，喜欢简单的文字，不太喜欢繁琐的。你看那个印度的这个经论啊，那个论啊，像《瑜伽师地论》100卷，《大智度论》本来1000卷，鸠摩罗什大师把它揉合成100卷。你看那个西的那个印度的这个论啊，这个文字它都是非常的复杂，辨识啊都是非常的详细。那中国人呢，对这种论比较不是那么契机，中国人喜欢简单的，喜欢简单几个字，但是能够含摄无量意，然后呢你就自己去体会。中文不喜欢你说那么多，就像以前达摩堂讲啊，这个讲经啊不要讲那么清楚啊，射了人家的雾门， 中文的根基就这样子，好简未繁。那么所以说呢，从西域来的这个祖师，他们观察中这个中国汉地的这个人，汉地中的根基呢，所以他们呢，就只好呢，就把他这个佛陀这个开示当中，择录这个义理当中最切要的，同时文字呢最简明的，把它收集起来，所以变短短的这个42章经，这样才能够合乎这个东土这个地方众生的各个根基啊。那么再来第三个讲它重要性，所以文略义广，它的文字虽然很简略，但是呢它的含义呢，就它内涵来说是非常的这个深广。那么同所以说呢，它的内容呢深广到什么程度呢？该通四教，该通这个含摄了一切的化法四教，天台的这个化法四教，就藏通别圆的化法四教。那么既然它含摄了藏通别圆化法四教的话呢，所以说未可则判作小圣也，不可以啊，往往则就往往把它判作一种小圣的教法，因为它里面也讲到很多呵斥之无欲的这种很刻骨铭心的这种开示啊。那么有的人单单看到这个开示，但是里面有很多讲到这个第一地的这个文字，很多人就忽略掉了，结果有的人就把它判作小圣的经典，其实不是的。等到我们后面讲的时候，各位就知道它绝对不只是小圣的教法。好，那么以上所说的就是42章。那么再来经的话呢，一切大小圣修多罗藏，修多罗这个修多罗的话呢，它有很多的意义，涌泉啊，神曼啊，涌泉啊，神曼啊，还有很多很多的意思。但是呢，我们中国人就以这个金这个字来代表这个修多罗，好，那么这个就是金的意思。那么以上我们呢就将这个标题的意思好跟各位大概解释过了。好，那么这边各位有没有问题？好，陈明师。他这个部经我刚才讲了，他是在那个大肉支那个地方抄回来的，所以说他这个是在迦瑟摩腾诸法之前的，就有尊者把他给摘录出来的，可能在当地流传很广的。他这个事实上严格来说他不能算是一个经，为什么？他就是一个等于说是佛的语录，佛在很多的经典里面讲的话，他把它抽出来，这边抽一段，那边抽一段，然后把它放进去，融合在一起。好，齐明老师。哦，你说这部经的，我们在未来要讲这部经，根据哪一家注解？我只要根据藕益大师的说法再加以发挥，发挥的时候就不一定了。还有什么问题？好，徐医师。嗯。对，八大女经也差不多这个意思。弟子像，相貌的像，就是我们过去讲那个皈依三智是一鬼嘛，讲弟子像，他对三智是要尽性为本，还有念念生净的心啊。好，那么叫弟子像具足的时候，佛陀才办法为他说法，总数就是个求法的心了、啊。还有什么问题吗？请教师都没问题哈、哦，再想一想，好，好。清光菩萨他所做的，那个《佛地经论》，清光，清净的，那个清气的清呢、啊、哈，光明的光，好，清光菩萨，啊，印度的一位菩萨，好， 那要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下课休息十分钟，十分钟呢我们再上课。第二大段，好，经文大意，好，第二大段经文大意。那我们在正式讲这段经文大意之前呢，那学员先将这个整文念一遍，好，大家心中啊有个整体的概念之后呢，我们再来慢慢的细讲这个文字的内容。是今顿渐兼收，所唱是心达本，解无为法，名曰沙门。又言心不系道，亦不解业，无念无作，非修非正，不利诸位而自重罪，名之曰道。金刚无助之子，微末不二之门，不越此意，此为顿教。其间罗举似真道，使善行，呵斥欲染，策发精液，仅是非常，绝出幻化，此为渐教。夫欲染不去，则尽恨难成；尽恨不成，则本命不发。故反复于断爱去欲之修，以为行道守真之助，而要归于无我。了得无我，心垢自净，常光现前，是则名为解无为法。然而是至人往往贪着有为，不舍爱欲者何也？有不知人命无常，世界幻化，与细欲之乐遭长劫之殃，任命俱奉，其言绝痛。有丈夫之志者，岂可不俱然身醒乎？今演佛所言说，譬如石密中边皆田，学者于此尽心焉，则五步诸经俱可得门而入矣。好，这个呢是摘自彭地清居士啊这个跋的文，在这个《疑教经解》后面有这个跋的文啊。那我们接着呢，请翻到我们今天所发下去的这个附表13，好的这个内容，好，经文大意的脉络分析，好，我们将这个经文大意，好，把它给这个脉络跟各位说明一下，跟着这个脉络来说比较清楚一点。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分为三大段，好，一大段的话是总标，好，是今顿渐兼收，是今就是指的这部42章经呢，好，顿渐兼收。它的这个内容，好，含摄这个顿教的法门，还有这个渐教的法门。那这个地方所说的这个顿教，好，就是在《教光刚中》里面所说的这个顿教相。那藕益大师他在《教光刚中》，他对这个顿教相的定义，他就说，好，所谓顿教相，它包含三种内涵。第一个呢，讲到这个初发性即成正觉；那么第二个呢，讲到性修不二；第三个讲到生佛体同。那我们大略解释一下就可以了齁。那第一个呢，讲到这个初发性即成正觉，这个讲到刚开始起步的时候。那么我们刚开始起步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乘心起修，全修在心。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就是初发性即成变成正觉。我们今天就像那个在那个智者大师他举个譬喻啊，我们今天同样是过海，那么有的人呢是从海面上游过去，那么有的人是从潜水，海中间潜水过去，有的人呢是从海底走到海底，踏到海底走过去到岸边去。那虽然说在海的这个浅深不同，但是呢所藏的一样，都是这个一样，同样这个咸味的这个海。那么这就是说明我们以这个顿教来修行的这个相貌就是这样子，初发心变成正觉。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依止这个佛性不生不灭的这个道理来修行。那虽然说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是在迷的众生，但是我们也同时也知道啊，这个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道理。我们在迷的这个佛性跟诸佛他们所亲证这种清净无染的这个佛性，就离体来说是无二无别。那我们今天修行的目的就只是要破除我们的这个烦恼。那么当一切烦恼能够破除的时候，我们那个自信的功德就能够开显出来。我们依着这样的这个理来称心起修，那么全修在心，那么这个就是初发心变成正觉。好，刚开始便依着这样的理来修行。